第207集。
虚竹见那李秋水拿出了一柄水晶匕首，在天山童姥那条没断的右腿前比来比去，要把他这条右腿也割断。虚竹心中大怒，这女施主忒也残忍了吧。心情激荡，体内北冥真气在各处经脉中迅速流转，顿感双腿穴道解开，酸麻蹬指。他不及细想，急冲而前，抱起童姥，便往山峰顶上急奔。那李秋水以含袖扶穴之际扶倒虚竹的时候，察觉出来了，这虚竹武功十分平庸，所以根本就没将他放在心上，只是慢慢的炮制童姥，叫虚竹在一旁观看。多了一个人在场，折磨仇敌的时候便增添了几分乐趣。要直到最后才杀了虚竹灭口，可全没料到这小子居然会冲开自己以真力封闭了的穴道，这一下出其不意。顷刻之间，虚竹已经抱起童姥，奔在了五六丈外。李秋水拔步便奔，笑道：“小师父，你给我师姐迷上了吗？你莫看她花容月貌，她可是个96岁的老太婆，可不是什么17、18岁的大姑娘。”李秋水是有恃无恐，只到片刻间便能追上这小和尚。一个小和尚能成多大气候啊？哪知道虚竹急奔之下，血脉流动迅速，北冥真气的力道发挥了出来，是越奔越快。这五六丈的距离竟然始终是追赶不上。转眼之间已经顺着斜坡追逐出去3里有余了。李秋水又惊又怒，叫道：“小师父，你再不停步，我可要用掌力伤你了。”童姥知道这李秋水几掌拍将出来，虚竹立时命丧掌底，自己还是要落入那李秋水的手中，说道：“小师父，多谢你救我，咱们呢斗不过这贱人，你快将我抛下山谷，他或许呀不会伤你的。”虚竹说：“这个万万不可，小僧绝技不能。”他只说了这两句话，真气一泄，李秋水已然追进，突然之间背心上一冷，便如一块极大的寒冰贴肉印了上来，跟着身子飘起，不由自主地往山谷中掉了下去。他知道已经为李秋水阴寒的掌力所伤，双手仍是紧紧地抱着童姥往下直跺，心想这一下可就粉身碎骨，摔成一团肉浆了。阿弥陀佛。隐隐约约听得李秋水的声音从上面传来：“哎呦，我出手太重了，这可是便宜了。”原来啊，这山峰上有一处断涧，上为积雪所覆盖，李秋水一掌拍出，原来是想将虚竹震倒，再拿住童姥，慢慢的用各种毒辣法子痛加折磨。没料到这一掌震的虚竹踏在了那断剑的积雪之上，连着童姥一起掉了下去。虚竹只觉得身子虚浮，全然坐不得主，只是笔直的跌落， 耳旁风声呼呼，虽是顷刻间之事，却似无穷无尽，永远跌个没完。眼见着铺满了白雪的山坡迎面扑来，眼睛一花之际，又见雪地中似有几个黑点正在缓缓移动，他来不及细看，已经向着山坡俯冲而下。磨地里听得有人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一股力道从横里推将过来，撞在虚竹腰间。虚竹身子尚未着地，便已斜飞出去，一瞥间见那出手推他之人却是慕容复，一喜之下运劲儿要将童老抛出，让慕容复接住，以便救那童老一命。慕容复见到两个人从山峰顶上堕下，一时也看不清楚是谁，便使出了斗转星移家传绝技，将他二人下坠之力转直为横，将二人移得横飞出去。他这门斗转星移功夫全然不使自己的力气，但虚竹与童老从高空下堕的力道实在太大，慕容复只觉得霎时之间头晕眼花，机遇坐倒。虚竹给这股巨力一逼，手中的童老竟儿抛不出去，身子飞出了十余丈落了下来，双足突然踏到了一件极柔软而又极坚韧的物事，嘣的一声身子复又弹起。虚竹一瞥眼间，只见雪地里躺着一个矮矮胖胖肉球一般的人，却是桑土公。说来也真是巧极了，虚竹落地的时候双足踹在他的大肚子上，立时踹得他腹破长流，死于非命。也幸好他那大肚皮这么一弹，虚竹的双腿方得保全，不致折断。这一弹之下，虚竹又是不由自主地向横里飞出，冲向一人，依稀能看得出是段誉。虚竹大叫：“段相公，快快避开，我冲过来了。”段誉眼见虚竹来势奇急，自己无论如何是抱他不住，叫道：“我顶住你！”转过身来以背相乘，同时展开微波灵步向前直奔。一刹那间只觉得背上压得他气都几乎喘不过来，但是每跨出一步，背上的力道便消去了一分，一口气奔出三十余步，虚竹轻轻地从他背上滑了下来。他二人从数百丈高处堕下，恰好慕容复一削，桑土公一弹，最后给段誉附在背上一奔，经过三个转折，竟然半点儿没有受伤。虚竹站直了身子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多谢各位相救。”他可不知道桑土公已经给他踹死了，否则定然复救极深呢。忽听得一声呼叫从山坡上传了过来，童老断腿之后流血虽多，神志未失，惊道：“不好，这贱人追下来了，快走快走。”虚竹想到李秋水的心狠手辣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抱起童老便向树林中冲了过去。那李秋水从山坡上奔将下来，虽然脚步迅捷，终究不能与虚竹的直堕而下相比。其实呢，他们呀相距还挺远的呢，但是虚竹心下害怕呀，不敢有片刻的停留。他奔出去数里，童老说道：“把我放下来，撕下衣襟裹好我的腿伤，免得留下血迹给那贱人追来。啊，你在我的环跳与七门两穴上点上几指，止血缓流。”虚竹应了一声是，依言而行， 一面留神倾听李秋水的动静。童老从怀中取出一枚黄色药丸服了，说道：这贱人和我仇深似海，无论如何放不过我去，我还得有79天方能神功还原，那时便不怕这贱人了。可是这79天里却要躲到哪里去才好呢？虚竹皱起眉头，心想了，就是要躲上半天都难，却到哪里去躲上79天呢？童老自言自语：倘若躲到你那少林寺中去，倒是个绝妙的地方。虚竹吓了一跳，全身一震。童老怒道：四和尚，你害什么怕呀？少林寺离此千里迢迢，咱们去得了吗？哼！他侧过了头，又说：自此而西，再行上100余里便是西夏国了。这贱人与西夏国大有渊源，要是他传下号令，命西夏国一品堂中的高手一齐出马搜寻，那可就难以逃出他的毒手了。小和尚啊，你说躲到哪里去才好啊？虚竹说：咱们在深山野岭的山洞里躲上70-80天，只怕你师妹未必能找得到。童老说：你知道什么？这贱人倘若找不到我，定会到西夏国去呼召群犬。那数百头鼻子灵敏之极的猎犬一出动，不论咱们躲到哪里，都会给那些畜生找出来的。虚竹说：那么咱们须得往东南方逃走，离那西夏国越远越好。童老哼了一声，恨恨地说：哼，这贱人耳目众多，东南路上自然早就布下人马了。他沉吟了半晌，突然拍手道：有了，小和尚，你解开无崖子那个真龙棋局第一招下在哪里来着？虚竹心想，在这危急万分的档口，你居然还有心思谈论棋局，便说：小僧闭了眼睛乱下一子，莫名其妙的自色一眼，将自己的棋子杀死了一大片。童老喜道：是啊，数十年来啊，不知道有多少聪明才智胜你100倍之人，都解不开这个真龙，只因为啊，自寻死路之事，那是谁也不肯干的。妙极了，妙极了！小和尚，你负了我上树，快向西方行去。虚竹说：咱们去哪里呀？童老说：到一个呀，谁也料想不到的地方去。虽是凶险，但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哼，只好冒一冒险了。虚竹瞧着他的断腿，叹了口气，心道：你无法行走，我便是不想冒险，那也不成了呀。眼见得他伤重，那男女授受不亲的顾忌也就不再放在心上，将童老附在背上，跃上树梢，依着童老所指方向向西疾行，一口气奔行10余里，忽听得远处一个轻柔婉转的声音叫道：小和尚，你摔死了没有啊？姐姐，你在哪里呢？妹子想念你，想念的紧，快快出来吧。 虚竹一听到李秋水的声音，双腿一软，险些从树梢上摔了下来。童老骂道：“小和尚不中用，怕什么呀？你听他越叫越远，不是往东边坠下去了吗？”果然听得那叫声渐渐远去，虚竹甚是佩服童老的妙计，说道：“他怎么知道咱们从数百丈高的山峰上掉降下来，居然没死呢？”童老说：“自然是有人多嘴了。”凝思半晌，说道：“姥姥数十年不下缥缈峰，没想到这世上武学进展得如此迅速。那个化解咱们下堕之事的年轻公子，这一掌借力打力，四两拨千斤，当真出神入化。另外那个年轻公子是谁？怎的他会是凌波微步呢？”他是自言自语，并非向虚竹询问。虚竹生怕李秋水追上来，只是提气急奔，也没有将童老的话听在耳里。走上平地之后，虚竹还是竟挑着那小路行走。当晚在密林长草之中宿了一夜，次晨再行，童老仍是指着西方。虚竹说：“前辈，你说西去不远便是西夏国，我看咱们不能再向西走了。”童老冷笑着说：“呵呵，为什么不能再向西走啊？”虚竹说：“万一闯入了西夏国的国境，岂非自投罗网啊？”童老说：“你踏足之地，早就已经是西夏国的国土了。”虚竹大吃一惊，叫了起来：“什么？这里便是西夏之地？你说你师妹在西夏国有极大的势力呀？”童老笑道：“是啊，西夏呀，是那贱人横行无忌的地方，那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呀。咱们偏偏闯进他的根本重地之中，叫他死都猜想不到。他在四下里拼命的搜寻，怎能料想得到我却在他的巢穴之中安静修炼。”说着得意之极，又说：“小和尚，这是学了你的法子，一招最笨最不合情理的棋子，到头来却大有妙用。”虚竹心下佩服，说道：“前辈神算果然人所难测，只不过童老说：“只不过什么？”虚竹说：“那李秋水的根本重地之中定然另有旁人，要是给他们发现了咱们的踪迹。”童老说：“哼，倘若那是个无人的所在，还说得上什么冒险呢？历尽万难深入险地，那才是英雄好汉所为。”虚竹心想：“倘若是为了救人救世，身历艰险也还值得。可是你呢，和那个李秋水半斤八两，谁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人，我又何必为你去甘冒其险呢？”童老见到他脸上的踌躇之意、尴尬之情，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了，说道：“我叫你犯险，自然有好东西酬谢于你，绝不会叫你白辛苦一场。现下我教你三路掌法、三路擒拿法，这六路功夫合起来叫做天山折梅手。”虚竹说：“
前辈重伤未愈，不宜劳顿，还是多休息一会儿的为是。
童老双目一翻，说：你嫌我的功夫是旁门左道，不屑学吗？啊？
虚竹说：这个晚辈绝无此意，你不可误会啊。
童老说：你是逍遥派的嫡派传人，我这天山折梅手正是本门上乘武功，你为什么不肯学呀？
虚竹说：晚辈是少林派的，跟逍遥派实在毫无干系呀。
呸！童老说：你一身的逍遥派内功，还说跟逍遥派毫无关系，当真是胡说八道之至。天山童老为人，向来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，我教你武功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，只因为我要假你之手抵御强敌。你若不学会这六路天山折梅手，非得葬身于西夏国不可。哼，小和尚命丧西夏，毫不打紧，你姥姥可要陪着你活不成了。
虚竹应道：是。觉得这个人用心虽然不咋地，但是什么话都说在明面上，倒是光明磊落的真小人。当下童老将天山折梅手第一路的掌法口诀传授给了他。这口诀七个字一句，共有12句，84个字。这虚竹啊，记性极好，童老只说了3遍他就都记住了。这84个字甚是拗口，接连7个平声字之后，跟着是7个仄声字，音韵全然不调，倒如绕口令一般。好在虚竹平素念经念得熟了，倒也不足为奇。
童老说：你背负着我向西急奔，口中大声念诵这套口诀。
虚竹依言而为，不料只念得3个字，第4个福字便念不出声来了，须得停一停脚步，换一口气儿，才将第4个字念了出来。童老举起手掌在他头顶拍下，骂道：不中用的小和尚，第一句就背不好。这一下打的虽然不太重，却正好打在虚竹的百会穴上。虚竹身子一晃，只觉得头晕脑胀，再念歌诀时，到第4个字上又是一掷，童老又是一掌拍响。